好，那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这个是早上是谈这个发心因缘，这个智慧跟慈悲，那这里面啊，应该又怎么样的观想？其实啊，大家如果能稍微仔细一下，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呢，有很多是原则性的提出。那这个原则性的提出到现实当中怎么样具体导入，这个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一个修学的传承啊。这个传承就是经验的传承，经验传承。那这也是大家如果有心于这种实际修行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去敏感到，同样的一个道理。有哪些是我们急需要的一些关键的部分，所以关键部分当然因人而异，但因为你有些地方不明白，或是你正需要哪些东西，这个在经典谈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非常好啊。所以我常讲说，有时候你在看很多经教的时候，你会特别针对你所需要的那部分把它记下来，把它记下来。那我这样谈这里，就是说，你如果注意看弘一大师里面他的用词遣字，其实就是很生活。虽然用词也都非常的因为他本身你看他是儒家出身的，这种对文学这方面也都是相当熟的人，所以他的用词也都是非常难的，只是你会感觉很生活化。好，这些大德啊，你注意看，有些大德。你从文章里面会看出那种感觉不一样，就好像说，我为什么会讲菩提道次第略论？那其实同样在修行菩提道的这种著作都有，但我当初为什么特别谈略论呢？广论也可以，略论也可以，但为什么会谈略论？那第一个列论，他有他们的一些法师的著书，好，还有就是我们会比较喜欢看到那种里面的讲说是直接到跟你看到那个用词，你会觉得它就是跟你的修行是连着的，那感觉不一样啊。那其他的你要泛泛的谈，或是一个原则性的谈。这些也是作为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初修的时候，它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概念，但往往需要的是一个更具体的，紧扣着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所以我也是跟大家提，就在修行当中，有些东西啊，往往你注意什么，你问什么，跟你的我们叫唯心所现啊，你会问哪些问题，你会留意哪问题。包括这个道场你会怎么经营，都跟你的心有关，跟你的心有关。你会往哪里去施舍，你会把它带到哪个地方，跟你的关心的点会连在一块的。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他们用词极贫浅，但却总是透露出一种告诉你应该用什么心情来修的这种指导。换句话就是说，谈出来的东西比较不会感觉是泛泛而谈，有一种恳切的，有一种引导的，甚至会透露出步骤的，这种东西在里面。那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一段里面啊，他讲说，你应该怎么样啊，怎么来修这个？这里面其实有些也是我们啊，用一个更直接。明白的话，要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观察。其实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知识的理解，很快就懂，但如果你多了一份关心，什么关心，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这样修，他告诉我就这样，好，那我从此以后我就这样修， 有这样，我打算就照着这样做。你如果用这种我准备这样做，我一开始就是准备修来听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话是在好像他就跟你讲，好，他讲说我们从此以后面对这个自己持戒，不要慢那个破戒者，自己读诵不要如何如何，否则的话你成修罗戒，修罗法戒。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啊，我们其实过去也缺少这种观察，虽然我们都知道不要慢不要慢，没想到我们其实在抉择好坏的时候都是慢心在增长，你就感觉没想到我们竟然在慢，我们好像我们都好意啊，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我们要修好，结果没想到也是跟慢相应。他现在告诉你，这个都不能起心，你但持你的戒啊，当然不是完全都不谈，但如果实际因缘，人家有这种因缘要请你指导，而且你所说话人家愿意信受啊，你也必须要，就像那个藏传他们有谈到说，有人要来跟你学，一般他们会讲说，哎呀不敢当啊，我没那个能力，这不是客气的，这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今一求再求，接着说，哎，你如果不觉得我所教的是怎么出笔啊，你愿意学，那既有这样心，你多少能力，好吧，我就这个啊，怎么样，必着自真，好吧，给你一点，那能受用你再受用。这其实都里面的你这时候你可以谈，你不要狂妄的就想要到处跟人家谈，因为第一个不应机。那在这个因缘未现前之余啊，其余之处啊，你但只是一直降服你的心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在菩萨道里面的推广啊，推广到有时候我们这个菩萨变狂妄，狂妄什么？我们不是讲说自己为度要度众生是菩萨发心，对不对？没错，他是在描述这个菩萨的慈悲，但菩萨有一种踏实，什么踏实啊？他做任何事情真为众生利益而着想，所以他不会狂妄的认为自己真的能利益别人，他会，如果他确实有这份真实感觉，真实的认知，他会利益别人。但我们不会轻易的认为说自己能利益别人，因为怕误众生。那一个踏实的菩萨发心，他会说，我想尽办法充实我的智慧，我的福德，以便真实利益众生。所以一个菩萨发心会是一个非常踏实，他不像那种很毛躁的菩萨假不能被应采的菩萨，那个我不大会讲，就是吃没多少就如何如何，不是，是很踏实的。那凡是觉得自己不足就会说回来，好好再反省，这不是退缩，菩萨不是退缩，但菩萨的发心是务实的，他不是凭感性要利益人，这个凭感性要利益人其实隐藏了菩萨的狂妄，你这个初学菩萨的狂妄，你没有好好想一下你到底真有功夫利益人没有。所以菩萨即便暂时不利益人，并不表示他退失道心，而是他怎么样，他寻求一个真实利益，知道吧，寻求一个对众生的真实利益，所以他菩萨在做事也是稳扎稳打。你说你现在怎么都不出来讲话，该有的思维要讲，我告诉你啊，你多点经验你就知道了，你讲那么多没用，时候到了讲一句就够了啦。我不是想举那个例子，这个我们你看我净土经论讲多少你知道吗？很多了，人家广深老和尚只要讲一句老实念佛就赢我了四个字，我们扯那么老半天人家不理我们，你要讲四个字，威德具足，实修功夫做基础啊，讲话人家信受啊，是啊、哦。我们现在要跟人家讲，讲到最后人家不理你，就像我们那只小人，我那个鸟啊，很拽的啊， 一直乱叫，跟他喊，他会转屁股给你看。我们要跟人家讲说，你要好好念我，不理你，讲多了不甩你。如果你有德的话，一句话就够。所以菩萨有时候是一种沉潜，一种智慧，一种在酝酿当中，不出所则已，一出所就利益众生。这绝对不是退缩，而是不做冤枉事，也不做狂妄。但纯菩萨的一个初学人的狂妄，却不是务实的修学。所以我们就是缺少这种菩萨的一种熏修的观念啊，这种应该学习的观念。结果变成菩萨道在修啊，跟世间法走得很近，甚至到最后就是世间法，弄到最后菩萨自己也败坏。我们常讲叫做败坏菩萨，经论里面来讲叫败坏菩萨，就是言出是发心，后来败坏掉，是这样啊。好，我们接着看，三界之中无非牢狱，暂时快乐终归无常，众生厌却楚堂，喊师出离。厌却楚堂的意思就是说，处在危险境而不自知。这厌却你在人家家里面坐窝，那不是一下子随时都可能遭受人家的侵害吗？是你处在一个危险地方，你还在很高兴的进进出出，喊师啊出离，为逆境当前，树己身远离之心，故佛称八苦为八师归虚啊于也。在苦当中啊，是反而是你的师，因为在安逸之处啊，你反而忘了你的危险了。那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我不是在很多地方我要谈，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修行，一切如你的意，请问是好还是不好？讲完了，的确不是很好。不过一出门还是如意啊。讲归讲了，理性都知道说，其实我也道理也知道，一切都如你的意，为什么如意会不好？你知道这里面有哪些原理？一切都顺你的心，你们能不能想到它这中间隐藏哪些问题？第一个，对境界对我会产生信心信任，因为一切如我心想，一切如我心想变成是可靠啊。那我们不是讲说苦空无常啊，不可信受啊，不可依赖啊，但因为一切如你的愿，就会产生，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可信受啊。这东西如我心想可成啊，就会产生依赖啊。你一旦依赖，你怎么会处理？是，所以我们如果经常处在一个不安的环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备战，而且随时准备逃离，是不是？因为呢，这里不安啊。哦，像地震这样啊，我们的这刚大地震完了，又少小地震，大家都跑。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又会有这个大地震来？为什么时时处在不安的状态里面？乃至稍微椅子晃一下，又地震了啊？其实也没有，我们以前那不是九二一地震之后啊，花钱处处地震啊。其实地震已经过了，不过震那一次吓到了以后，有时候我们躺着，心跳稍微大一点，身体晃一下，又地震了，都被自己吓到了，很不安，很不安。那一个人，你看这个在修行禅定里面也有这么类似的道理，就是说，未到地定，为什么能作为修行的意志？其他的那个未至定，其他的那个净分定哈，未到地定其实就是初禅的净分定啊，就是靠近的意思，还没到。那为什么未到地定可以？因为它离欲界很近，离欲界很近，所以会有点怕失去，不敢懈怠，不敢安乐啊。因为所以很近，就是因为它才从欲界出，还没正式入根本定啊，还在中间啊，就好像说我们爬山。还没爬到一个平台，还在斜坡处，虽然快到了，也抓紧了。为什么？还不得懈怠放松。所以在这种紧迫处的时候，人家容易紧掌握机会。所以我们未来的学佛为什么会越来越困难？安逸，安逸。 当然有没有不必要把很多东西用得非常艰苦，倒也未必，但最怕的是安逸，你太需要环境。所以就像我们现在人如果要追求名追求利，一个学者啊要追求名追求利就讲不出真话来。所以像我们现在讲，当然这个又牵扯到世间事，不过就是这样。我们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对学者都有一种认为这个人很客观，因为学者的特色就是客观，所以我们对学者会尊重，因为学者有一个知识学术良心，因为实事求是，这才叫学者。但我们现在台湾在这里学者被弄到有点不值得，为什么？每一个学者虽然讲话讲到最后原来一定有所求，好，就偏向某个政党，这个学者偏向某个政党，其实到最后不过是他今天讲出来这些道理原来另有所图。当你有所图，你的立场就不客观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本来就是我们讲学者，就是因为他有学术上的这种求真的这种特性，所以学者才会被人家信赖啊。可是当学者跟自己的利益私欲勾连起来了，那就不叫学者了，就不叫学者。好，修道之人也如此，修道之人如果跟欲跟烦恼相应，你的修行就会偏差的，你就无法真实面对问题。所以因为你会牵绊，我们说无欲则刚啊，那有欲当然柔弱，是不是？就为五斗米折腰啊！如果是饥荒的时候，四斗就折了，再管三斗，为什么？有的吃就好，可见你的品位多低，有的吃就折腰了。为什么？你需要有欲把你打击掉，所以一个人本来是。单单纯纯身上没有东西的时候走起来好像也没挂碍，到最后发觉也没有饿死到，也没有饿到，结果因为拥有用也用不多，但就因为拥有又贪欲增长，就难以割舍。所以你会发觉人多不一定舍得快哦，多并不保证你比较能舍，有可能，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烦恼是被累积成执着的。所以本来一个淡泊寡欲的人其实很单纯，后来因为拥有就拥有多，越值得越难割舍，越值得越难割舍，所以众多法合的时候，众多可爱法合合的时候，就产生极大贪欲。那一旦拥有更多的时候，那种修道的质朴心就不见了，就容易不见。所以有时候聪明人应该怎么样，你有没有必须要把东西丢掉，不是形式上的丢掉，因为菩萨可以拿这个东西利益人。但如果你发觉你开始挂碍，你有这种习惯的积聚心，你开始要累积，而且你想要守护，开始为守护而忙，这时候你其实如果趁一开始有这种现象，你就知道要开始尽量减少它的引诱了。你不要等它慢慢累积在你身上很多的时候，你很难得着。世间人是世间人，那修道人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会成为你的挂碍，而且它是日积月累会锁住你的，把你锁住。所以不在于东西多少，而在于你发觉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而不得自在。如果是的话，你如果知道的话，其实他已经在绑住你了。所以我常讲一句话，你敢要就是因为你敢舍，在你没有准备舍的时候不能要，要了就倒霉。不管什么角色，不管什么地位，不管什么利益，你敢接受就是因为你可以舍，如果你不能舍就不要养。 因为它会形成修行障碍，是这样，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从逆境里面磨啊，逆境你才会不安稳。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因为一般人现在比较安逸啊，安逸久了以后，他对苦的观察不容易深刻。那因此我们现在难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因为生活上一般来讲不容易体会到很深刻的苦了，而且有所体会的苦经常可以透过事情给它解决掉。像比如说我们很热，装冷气就没苦了，是好，那这个苦还是小苦。但我们现在要引导大家出离心呢，其实是要用过善巧。这个善巧是让人家觉得，我说最好的观苦是哭什么？观什么苦？观那个啊，一定会有，而且摆脱不了的。你假如能让众生有这种观察，那这样他的出离心就容易生。如果你观的苦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我说我没有啊，那我不用离苦啊，好，或是这个苦可以轻易回避掉了。那这个苦我们可以想办法变成，我跟你讲苦的时候，你会尽量想办法去把这个苦去掉，也就是说世间苦我用世间乐去把它盖掉，那这样的苦它不容易出离。那你要跟他讲什么苦？就是世间法无法拔这个苦，而一定会来啊，很苦，这样他就会出离。你看佛陀是怎么了？观什么？老病死，能不能免除？不可能。会不会苦？很苦。老，你就是再有地位、再有钱，老就是老，也不能暂停。病也没办法，不得自在啊！你就在吃再多的补品，你腿无力就是无力啊！充其量多坐点车。那20岁的跑步跟80岁的跑步一定不一样，80岁还能跑那么快就怪人。所以有时候那个老菩萨讲说，哎呦，我的脚越来越不行了。怎么不行？以前啊，我能怎么样？我说以前如果现在这样做的，那不觉得你怪人吗？我也常跟他们开玩笑，以前对啊，我20岁也我能跳很远，现在也不大行。他说那么远，我说你现在想的跟我一样啊，你现在一直在怀疑，就是哀怨说，哎呀，那么老了，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我说那是正常，不要埋怨，接受它，啊，接受它。你要拒绝它，就直接修行，你不要在眼前想要世间法去拒绝它。啊，看，佛菩萨加持，我的脚会较用，我讲用到去游泳。游到最后你可以跑百米，百米几秒钟的，那这样也怪啊，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接受。那因为这样苦，你应该寻求永远的出离，是不是？你千万不要在世间法上寻求医药，寻求什么，然后要远离这个老病死，没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引导他，因为有的人观察不到啊，你跟他讲这个苦，他觉得世间的法而手段可以制止这个苦的话，这个苦不真苦。你一定要把它讲出那个他怎么都无法回避的，唯有修行的，这时候他的出离心就会出来。哎，好，我们再来看啊，佛法之衰也，名利熏心，狂古为事，求一真超实履者，殆不可得。这藕益大师在那时代，他就有这么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啊，就是说佛法之衰也啊，已经衰了啊，怎么样？名利熏心，狂古为事啊，就是在讲谈，都是在谈讲。求一真超实履者，就实际在做的人啊，找不到。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在整个大事，就是对世间里面的大部分都不能割舍， 而在这个小地方里面的小操作，却以为自己在实修。这个实修，这个实修，你要不看清楚，你根本没有在，不怎么修啦。什么？我不是经常之前也跟大家提啊，有时候我们老远啊来到这里听课，很难得，是不是？很静静哦，哦，有没有放假？有啊，放假。嗯，可是家里锁有没有锁上？锁了、哦。瓦斯有没有关？关了、啊。灯有没有关？都关了、啊。小偷会不会进去？不会啊。会不会火灾？不会啊。那不然我怎么敢来？也就是说，说舍，为什么能舍？因为回去所有我爱的都还在，你知道吗？能舍多少？一点点。就一般人来讲很难得，可是就真修的人还差很远。为什么？明明挂碍都在，不是吗？那我现在是举在家居士，其实如果我们从其他地方来讲，还不是都这样。我们可以很多都舍到，只有面子不舍。我常开玩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我，但你不能说我没修。真的，不管讲什么语词，反正就是有那个执着。是不是？你什么都可以，就不要，因为那时候我最后就靠这一条在过日子了，我所有的肯定就靠这一条线。你什么都可以伤害我，但这个最后的自我肯定，千万你不要动到我，否则我就跟你翻脸。你知道这个意思？我举这个例子，其实要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舍下？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在真修，未必哦。未必啊，那份真的不是一定要落入形式的修，而是那份心境真实的割舍，这样的一个真操实履者难。我们不要讲虚表的，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都以为在修，也就是说我们也不追求名利哦。我们前来也是很老实，我们没有特别追求名利，但难道你真的在修吗？追求名利是很明显不是的，但表面上不追求名利难道就是吗？是不是？我不是常在举人家就说那个啊，有人做那个短期出家，哦，那些短期出家的精进都比我们这些真出家的还厉害，也修起来很厉害。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修一个月之后的三十天之后的第三十一天可以回家看电视了，短期嘛，冲也再怎么辛苦，就这三十天之后还不是回复我家，所以他一定会比我真出家的更厉害，因为我们真出家已经没退路了，所以说啊，慢慢求了。人说哈，人家讲说，探钱有所，身体还讲哈，赚钱有数啊，身体要紧，修行有所，身体还讲。啊，不要一下修完，慢慢修，这样不然会伤到身体的。啊，有没有？那所以很多人就很积极在修，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家居士要注意哦。你看似容易啊，出家这条不容易。那如果把它轻易看的时候，你容易看到你在用功，其实未必有。你什么都可以赢过，表面上可以赢，但最后的割舍心，你可能就输在这一种。这一招里面你没办法建立起来，这一招没办法，就是说你在很多外围上的很多修行你可以强过人，可是最后的割舍却提起来了，不能割的。所以我经常用这种反例一直在提醒大家说，你一定要学会那一个真实的眼见啊，去看你是不是真的在修啊。我操，哇，你会被骗了哦。所以有时候这不是一个外围形象的一种东西，而是那份心境确确实实有没有给放下来。你这种心境要是有，你念佛一个小时你就发觉整个身心就改变了。好，你那个心境不改变，整个观念不改变，你就一直念那八小时二十四小时没什么感觉，你念到最后还是会反弹，念到第七天完了，哦，好辛苦， 我明天为了庆祝这个活期打完，我们出去玩一下吧。全部又跑回来，你看拉得很紧，一放蹦就跑回去了，那快得很哎、欸、哎、欸，这都是经验之谈啊，看多了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讲说，你注意看那个真正在修的人的心境，基本上他的心调得很好。好，又能持戒精进，读诵大圣，不辞事物，众道眼未开，亦三世诸佛所叹许也。就是说，就算你不是很清楚，但你已经开始在因地上该修的部分，持戒精进，读诵大圣，不辞事物。好，不辞事物的意思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情形。有的人是什么？因为你要利益众生，你没办法。所以不辞，那个不辞的心情就是一种追逐，那这种追逐当然是很明显差了，再过来就是责任啊难了，所以要辞。那所以说有时候是完全挡住，那这个挡住里面就容易又产生一种两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做，那谁做？那谁做？所以不辞事物这一点要留意一下，其实他的主精神在谈什么？不追逐。那如果不追逐当中有众多事物来怎么办？你要注意，像我刚才讲这些，其实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在这个时候修行，能不能免除事物？你不可能完全的。好，我不是之前讲说，那什么事情说进修，怎么事情那么多？谁叫你要吃？你光吃事情就很多了，啊，第一个，要买菜，要挑菜，要洗菜，要找菜，然后吃了又要去吃菜，吃菜以后要洗碗，噔噔噔噔噔，每一样不能省啊，是，那一旦有人要吃，就有人要管理，有人管理就要张罗，能不要吗？那问题我们就开始注意了。持事物的话就没完没了，我们要静下来，有些该做的不但不能放，而且要担，大家适当的分担，以便于大家不要为这个事情忙碌分担。这个持的意思就是说，20人的时候起个大头病要做40人的事，40人之后要做个80人的事，你为什么？幻想、妄想、贪想，让你的东西一直没止境的一直扩展，所以你就只好追持了，就一直奔走于各种事物上了。我们现在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贪，但现实上要有的要发心。否则的话，大家会讲说，事物都不要，我也不领这个执事，我不领当家，我不领纠察，我不领什么，那谁做？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偏激的作为。我的意思就是说，该担你要担，但你要知道原事情的源头来自于贪还是为了利益众生，是这个要分，这个不分的话你到最后会产生矛盾。所以我在这里会加强这个说法，就是有的人一听到这个东西一直回避。其实我的看法就一个长远的修行，每个人还是要分摊一个道场的工作，但这个道场会为你做规划到什么适当的时机，你能，我为你保护起来，你好好的用我。像比如说有人跟我讲说，他最近的这种念佛功夫一直在成型啊，只是总是在大众当中有集合啊，这个功课完了下一个功课，他其实很想看能不能就在做的时候不要停，继续下去啊，是没办法，大众当中要水肿。我说这样啊，好，哎，再自己找时间，因为你的功夫是不是已经成型？你再尽量努力，而且乘胜追击，不要等它冷却再来。啊，在大众的作息许可的范围里面，自己再加强努力。那假如你发觉真的是在关键时候，就是功夫经常起来却经常中断，我告诉你，时机到了。为你开辟空间， 我常讲说这里啊，我们这里面要是有一个公屋越来越成型，那可是事情在做怎么办？我说你放心，如果你的公屋正在成型，但事情干扰会来，我们为你封山。那我敢做，对，我们就整天就是侍奉着你，我端茶他拿毛巾看你这种功夫，这样像宝一样的呵护着。热的时候，另外我这个当主持人拿扇子，会不会太热？风有没有太大？为什么这样做？一个人能成就道业，机会难得。道场不就是这个？我其实讲这句话是建立这个道场的价值核心啊。有人能在道业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牺牲。不是吗？那说那我来，你还不够格，你必须要有那个样子，否则让大家经常为你关机，怎么可以？是，大家的道业，日常生活当中的修行还是需要。但如果你真有那个，听起来，我的意思说，你真有这样，马上将你的执事拿掉，为你开辟一个空间，你就不用再参与，直接一路走下去。这就是我们很清楚，马上抉择。是不是？那也就是说，事情我们来分担，大家都乐意。为什么？难得你已经有到这种机缘，你有这种机会，可以没问题。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修行认知都很清楚。那我们必须要担的要担，有些事情该做的不可能免除。那该做的时候，我为了这个不可回避的事情，我主动担起来，以便于成就别人，这是菩萨道。是啊，该利益人。那除此之外，发现无止境的身心躁动，显然是不是我们贪欲过重？贪欲过重的意思就是，你会不断增加你的需要，你的需要就会扰动。这时候你要注意，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好，那你自己主动追逐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增加更多的烦恼。所以啊，如果这里能专心道业，心不攀缘外物啊，这是就是我强调的是，这不攀缘了，不贪求了。假即便你的道眼未开啊，这也是三世诸佛所称叹的。况了啊，况了必戒缘呐、啊，非持戒读诵何处得有道眼啊？就是说你呀、啊，你就觉得我这个字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是况什么？你觉得况了而已是吧？啊，可能况了好像应该要多个字，看了什么必戒缘，就是说。你要成就道，应该说你要开道眼，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你要开道眼，也必须要有个缘，有助缘，有助道之缘。非持戒读诵，何处得有道眼呢？啊，你不是从这些基础功夫下手，你要想想攀得很高，眼前烦恼不对治，哪有从一楼不盖跳三楼的？没有这种事情啊。经讲家多呼律行，禅门并会教典，门庭愈高，邪见愈盛。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的。门庭愈高就是越被大家所重视。我这不必然，我所以说不要去看别人门庭高，就说他有问题。我说我这样讲会产生毁谤之罪啊。但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透过操作，透过宣传，透过世俗法，门面越高，其实是蔑视啊，残取世间越多，是不是？所以我把标准降低啊，我讲得很好听啊，是吧？我修禅，我也可以，我们透过某些的方式，让你很容易在修禅上得体会，那种。你只要我们讲，我们一般人其实是心很躁动，所以在这种急躁动里面，就是零分要得二三十分容不容易？容易。你很躁动的环境里面，告诉你怎么修，很容易就得到清安。那得到那个清安也不是真清安，是相对比较出来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哇，感应很多，不难啊，不难。 只要利用某种方式，你就很容易得到这些东西。可是它不实在，可是很容易得到人家肯定。那你看一个东西一开始往这边走的时候，得到呼应的是很多，然后就开始往门面上越来越经营，到最后怎么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一直在门面上一直推广，一直在推广，推广到这样。我就以我们来讲，我们不要讲说我们根本没有在，我说实在我们也不是在推广什么，我也没在自己的事业。可是当我们现在不断人在找我们上课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上不来。我们都知道，可是大家需要尽可能满大家的愿。可是当事情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也不可能，比如说我本来可以跟你好好谈，但抱歉待会就有事，没办法谈很多，很多的细腻的指导就不容易做到了，对不对？何况你现在，你看有时候说好看是好看，往门面一直一直推广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真正实际受用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拨不到你一点时间呢。你哪有时间跟我一起坐席，一起坐席看我的问题，然后指导我问题，不可能，这都现实问题啊。实际上真正的指导，有一次我在当那个活学院的老师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来，他问我一个问题，我跟他谈两三个小时。那助理讲说，你这样讲会不会太累啊？一下讲那么多，那每个人来你就往，我说我知道啊，可是他的问题最主要是，我也不可能马上给药啊，因为我都还没知道他的病啊。我都不知道他的病，我怎么随便讲说，哎呦就好好念佛了，回去拜忏了，你这个业障太重，好回去，我下一个进来。这个我也会啊，谁不会？那问题这样讲有什么意义？所以一个老师多点心，就算辛苦，有时候学生会学得更多。我发觉我有这样的心怀啊，跟师徒之间啊，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好，就是说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付出，而且他得失之利益。你让他高来高去，这样敷衍来敷衍去，反正也得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嘛。所以我发觉现在最重要的是，很多东西为什么虽有这个关系，但怎么关系都很容易败坏。第一个缺少法，法恩没有了。可是你看啊，不得已啊，当事情越来越多，我有心，可是我也没力啊。再快也不可能啊，那么多人，这个都还是你自己在觉知当中的。如果你是主动在扩散的话，你根本没时间，你就只好应付大人物就好了。你不可能去跟那个偶尔来，他其实抱着心情说想要跟师傅谈，结果他看你很忙，他说哎师傅好，就赶快不敢讲话了。为什么？因为待会有大人物来，我们也不敢去，会不会这样？你们有没有碰过？你们还没碰到大人物，所以没感觉，会这样？啊，你也没办法，这些大人物你不特别招呼，有时候就会有问题。好，啊，你一招呼，这些真正想学佛的人就没机会了。所以门庭哇，外面很好看，实际上你去问，每个人都蛮空虚的。实际上接受你法的直接亲近的指导的越来越少，真正的教育的内涵一直空洞掉了。实际上智者大师的例子不就这样吗？40个都得法，那么一大票的没有一个得法，所以他只好离开啊。所以这个到底我们是要怎么做，我们就一种务实的想法。你要推广可以，像我们现在讲，如果一个门庭要推广，第一个先把法匠建立培养出来，也就是说不是光靠你一个，那就变成英雄，就是底下都有很多的法匠。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所作王，啊，这个在禅堂里面都有，不是光一个那个和尚而已啊，其他旁边有很多是在，有的是在规矩上的管理，有的是在教学上的，啊，这些里面都有一些所作，这些都是在教学，他 他们就在禅法上引导的。也就是说，即便你这个住持不在，这个方丈不在，都有人顶得上来。这时候你要大，要多，不是你爱多，是很多人要进来，你可以接纳。我知道，光求多必败坏。所以他回头还是一种根本的道理，就是说我怎么样让人能修行好，哎，这个利是一个基本。那禅门要修，如果没有正见，怎么修禅呢？你现在一直往虚表上走，应该有位作为修道之良的，如果忽略的用什么都没有。好，那包括我们其他在学佛的也一样啊，出家在家都一样啊。你在学佛当中作为你的修道之良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缺？你务必要从这里摘，这注意去留意。我知道到最后还是空洞，还是没有。那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在谈的啊，所以一个务实性啊，在这里的一个务实性啊。再过来我们看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啊，学不难有才，难有智啊，不难有智难有品，不难有品难有言。现在我们在教学当中，请问我们现在的大学学校有没有教这个？ No， 只教有才就好了。就是读完赚钱，这个他唯一的字就是赚钱，其他没人讲。有一个那个研究生更妙，有一次跟他，我不是我碰的，他们讲说，我们应该做学生的哈，应该要考虑到整个社会需要。哎呀，不要再谈这个的，现在谁在谈这个？的确，现在谁在谈这个？所以你看，做学问的人都已经缺少一个，我们不是讲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谁在讲这个？但问题，一个人如果连这个字都没有，你的品位会多高？所以连读书人那种眼见都没有，但只求名闻利养，你说他的学问能多深？上上下下都极为短视。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政策如何拟定，都是试着看多媒体怎么讲。所以我们现在的政党啊，大概我这样讲，其实大家也不用生气啊。就是说，其实我不偏哪个党，但我是觉得很，就是说，一个人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有这种威德，务必要做点好事，否则罪过很大。你的一个举措，一个政策错，很多人要受苦。但你现在不往这边思考，都是在谋个人之私。其实啊，万民受苦，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影响、能利益众生的很有限。你有这种威德力的人，务必啊好好守住这一点。那为什么我在这里谈？因为我们民众缺少一个正确的民主素养，所以不能明确的判断如何选择适当的人，所以才会让这个环境一直制造出这种。你看，我说。三流的政治，四流国民选出来，因为再怎么样选贤与能嘛，对吧？你选出来都是贤能的啊，按照说他是三流，当然是四流选出来的，三流一定是被四流选出来的。那因为三流已经很好嘛，就四流差一点了。所以说民主政治有一个好，有一个这种东西叫共业，共大家一起承受。所以人民的素养，那种睿智啊，尤其是怎么明辨是非，其实自己影响到我们。那现在其实大家在谈整个教育里面，很少有老师愿意讲说如何立你的品格。我想很多人都会谈一些文章。我占点时间，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市政府，他讲说那时候就讲说心灵改革。我们那时候我当理事长就把我找去要心灵改革，就是我们很多宗教的那些领导啊，就说要去心灵改革，我想就去了，结果市长没来，他就不知道讲什么，讲了那个等于是应付一下这样的，就是因为上面的人要求每个地方政府要办心灵改革。 啊，他就说啊，反正心灵改革就找一些人来讲个座谈，也没主题，也没什么，就这样讲到最后，他们要我讲话，我就说哈，我们心灵改革就从你们开始。你说连问题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你把我们来，我们平常你不来，我们都在改革，一来了把我们那个改革时间给中断了。你请问我问你说你做这个事情意义在哪里？你告诉我，这种不务实的心从这里改起。哦，官员脸都绿了，下面的人鼓掌。可是哦，官员是不好鼓掌，我走出去了，连那些官员都跟我说 good。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以前那个性经常会得罪人，不过就是直话直说。你浪费这种时间，你讲心灵改革，你不是很讽刺吗？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光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虚伪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你把大家从老远找来做这种为你盖个章，说你有办心灵改革活动，嗯，我说第一个改革就是改革这种心态。我们只是嘴巴讲心灵改革，你知道现在社会的心灵出哪些问题吗？你只是拿来当口号，你连这个心都不务实，要改革的人从喊口号的人开始。那时候，哎呀，不过现在啊，现在也比较客气一点了啊，因为现在也越来越老奸巨猾。好，不管，我们休息一下。